啊，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敬拜主。啊，弟兄姐妹还知道上一个礼拜我们讲的信息是什么吗？迦南婚宴，那是一个很欢乐的场面。啊，那是主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下施行神迹。那么今天呢，我们弟兄姐妹看到另外一个场面，那跟上次不一样。我们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说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让水变为酒。如果大家看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从第十二章开始是讲主耶稣进入最后的一周，他在世界上的时候进入最后的一周，我们叫受难周。那么从第一章到十一章，他讲了好几个神迹，就第一个神迹就是水变为酒。那么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弟兄姐妹？拉撒路死了复活了。大家有没有想把两个神迹放在一起？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很欢乐的场面，但是欢乐其中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上次也说了，我们中国人讲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虽然结婚的场面很热闹哈，但是人生最喜乐的一件事情，哪一个人结婚不喜乐？但是喜乐之中却有不足的地方，是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人世间有很多的喜乐，但是喜乐之中有不足的地方。那么主耶稣最后一个神迹讲什么？讲人生的结局是什么？是死亡。所以拉撒路死了，他的姐姐哀哭，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哀哭不应该是人生的终极，坟墓不应该是终极，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让拉撒路复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两个神迹强烈的对比，是不是？一个是喜乐，可是喜乐中有不足；一个是悲哀，但是悲哀当中没有绝望，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两个神迹强烈的对比。那今天呢，弟兄姐妹看到主耶稣另外一个形象。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是一个很柔和的人。上次我们也提到那个他跟孩子们在一起，孩子们也很喜欢他。那感谢主啊，耶稣是很柔和的一面，不是脸上穿门啊，就是非啊，谢谢，不是人一看到耶稣就觉得很恐惧很怕敬而远之。那耶稣不是这样的人，耶稣是一个有温和有谦卑的人，但是仅仅是耶稣一个方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方面。那什么方面？耶稣的愤怒，耶稣的刚勇猛烈，他生气了，他发怒了。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这个经文。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圣经把主耶稣啊有血有肉的放在我们的面前，他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他温和谦卑，但是告诉我们他发怒，他勇猛啊，这是看到另外一个方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就是一起要分享啊主洁净圣殿这件事情。这里面有三个重大的真理，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是告诉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发怒了，耶稣举起鞭子要洁净圣殿，要审判，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是讲到耶稣说，我就是圣殿，我就是殿，这是什么意思？等会我们一起解释。第三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耶稣讲了很多的道，众人听不懂，不知道讲什么。耶稣知道外人的心，可是外人却不知道耶稣讲什么。所以这三个真理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开始让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主耶稣他生气了，他发怒了。圣经中到处都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位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但是那是仅限耶稣的一个方面。今天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愤怒的主，一个审判的主。圣经上说，逾越节近了， 逾越节是犹太人一个大的节日啊，大概是每年三月底四月初逾越的时候。那时候无论是在本地的犹太人还是海外的犹太人，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守节。耶路撒冷是当时一个小城啊，但是因为海外的犹太人全都回来，各地的犹太人全到京城去，所以耶路撒冷那个节日期间差不多将近百万人了，所以城市是非常的拥挤。当然知道每个人守节的时候总不是光光守去敬拜主嘛哈，他们总是要带牛羊鸽子去献祭，每个犹太人必须要献祭。但弟兄姐妹想一想啊，如果你现在回到中国大陆去做一件事情，说看看妈妈你带着老鸡方便吗？当然不方便，是不是？当时海外的犹太人比方说从罗马去的，从西班牙去的，从埃及去的，从叙利亚去的，他怎么赶一头牛啊？不大可能嘛，对不对？买两头羊啊，不大可能嘛。所以为了提供方便，就有些商人就开始做买卖，说你既然从海外回到耶路撒冷来献祭，你不需要从海外带很多东西过来，我这儿就有卖的。那么还有当时呢兑换银钱是什么意思？有些人从叙利亚来，有些人从埃及来，有些从罗马来，从西班牙来，从加拉太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每个地方的货币都不一样了。那圣殿当时只收你的奉献是什么呢？是忒罗顿，忒罗顿含的银值很高，银呢很高，比较纯一点的，所以圣殿只收这个忒罗顿啊。所以很多人说，那既然这么多的不同的国家来的人都是犹太人，用了不同的货币，那怎么办呢？那好，圣殿给你提供服务，你到时候还可以兑换银钱。所以圣经上刚才看到我们赵老师讲的，圣殿里面有卖牛的，有卖羊的，有买各自的，有兑换银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不是反对人经商啊，这些人提供服务为大家来敬拜神提供了很多方便，是不是？主耶稣并不反对你经商啊，耶稣愤怒的是什么？不是这些人该不该卖牛羊鸽子啊，该不该兑换银钱的，主耶稣愤怒的是什么？你们居然在圣殿这个神圣的场所做买卖。弟兄姐妹可以想一想，牛也在叫，羊也在叫，鸟也在叫，还有人在熙熙攘攘也在叫，圣殿吗？是不是圣殿？神圣的圣殿已经变成了一个买卖的场所。马太福音讲得更厉害，马太福音第21章13节上面说，主说我的殿被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却使它成为什么？贼窝了。神圣的圣殿不再神圣了，弟兄姐妹，所以主在这种情况下拿起绳子做成鞭子，赶那些做买卖的人，推倒那个兑换银钱的桌子。这一种举动不得了啊，弟兄姐妹，当时是什么季节，什么日子啊？是逾越节啊，百万人聚集在耶路撒冷，那安全就是个大问题，是不是？你这样一做，人们说你扰乱公共秩序啊，可以抓住你。而你在什么地方啊？在圣殿呢，弟兄姐妹，圣殿是什么？是当时整个犹太社会圣经枢纽啊，是核心啊。所以耶稣一旦接近圣殿，哈，那整个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震惊啊！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啊？但是大家觉得发现一个问题没有？非常的奇妙啊！耶稣拿着绳子做成鞭子，把人家的桌子推倒，把牛赶走，把羊赶走，有没有拦阻啊？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殿有那么多人，当时圣殿分有三层呢，最外一层是外邦人院，里面然后是以色列人院啊。但是这个买卖是在外邦人院子里，人很多。如果有一个人站起来跟耶稣对抗，耶稣能赶下去吗？不可能把这么多的牛羊鸽子赶走，对不对？如果有十个人来围攻耶稣，耶稣能成功吗？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制止呢？为什么？大家知道这是个神圣的地方，不应该做生意的，大家觉得理亏啊。还有一些从远方来崇拜主的人知道这些买卖的人有问题啊，心中讨厌他们，所以主耶稣在赶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没有反对。那做买卖的人觉得也很理亏啊，所以也不动。那 这是我们一个想象的问题，圣经没有完全的讲清楚。耶稣说圣经不要把这些问题讲清楚，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耶稣基督是先知中的先知，是最伟大的先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施行审判，他是神的儿子，他回到神的殿，他要施行神儿子审判的权柄，所以他有权柄，他接近圣殿。弟兄姐妹都知道，主耶稣我们叫做基督，耶稣基督，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不是耶稣的姓，基督是一种称号，基督是一种希伯来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希腊文的那个音叫 Christo， 希伯来的文的音本来的意思叫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是什么意思？我们听不大懂，这都是古代人讲的话，我们现在听不懂。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就是被差遣、被拣选的意思。在古代的希伯来人中间，一旦被神拣选的人，就要把油膏那种很高级的香料倒在他的头上，表示他被神选中了。有三种人是被神选中的，哪三种？第一种是什么？君王。君王被上帝选中的时候要倒膏在他头上。第二种人呢，祭司啊，为神施行神圣的侍奉，所以神拣选他的时候要给他倒油膏。第三种人呢，就是先知。所以讲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在古代那些被神拣选的人要膏抹他们，祭司、先知和君王。那么耶稣称他为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是祭司，耶稣是先知，耶稣是君王。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看到了耶稣是一个先知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加利利的迦拿是个小地方啊，没有多少人知道，可是这个场面却是不一样啊，百万之众啊，而且是当时整个国家的核心啊，而且全世界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个举动那是影响极大。耶稣就以他的身份告诉大家，他是个先知，他要指责罪恶，接近圣殿。如果大家知道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希望大家看一些经文呢，在西班牙书第三章。我知道我们上次我们一个主日学的班就是讲西班牙书哈，西班牙书第三章，大家看一看第一节到第四节，你看看当时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先知是怎么做的。西班牙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先知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臣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大家注意下面的话，他们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谁讲的话？先知西班牙被神所感动，他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整个国家的官已经非常的腐败，这些官员是什么？当官的变成咆哮的狮子啊，鱼肉老百姓，欺压老百姓。那么国家的司法系统、法律体制呢，一派土地啊，非常的腐败，腐败透顶。所以说这里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啊，吞吃老百姓，不秉公行义。因为国家的法律系统、司法系统都变成这么腐败了。好了，那么宗教应该是社会的良知吧？可是不是，先知却是虚浮诡诈、无信无义的人。祭司呢，亵渎圣所，强解律法。他们嘴巴大啊，律法在他手中是他什么东西啊？橡皮图章啊，他想怎么扭就怎么扭啊，强解律法。整个社会是一败涂地，一派腐烂，政治系统腐败，司法系统腐败，宗教系统也腐败。所以神感动西班牙来谴责这种社会的腐败，神差遣先知就是把神的声音传给老百姓，这个国家已经到腐烂的地步了。那这就是先知的形象，弟兄姐妹。主耶稣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光，要照亮世人， 把内心的黑暗都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看到世界的黑暗，他要指责罪恶，审判罪恶。主耶稣当年到世上的时候，他的先知形象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看到法利赛人，他就指责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人？社会的精英啊，社会的精品，可以这么说。可以这帮人变得非常的虚伪，脑子很大，很聪明，还有知识，可是已经把信仰变成一个外表的东西，徒有礼仪。所以主耶稣指着法利赛人说，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谁敢讲？没有人敢讲，但耶稣敢讲。耶稣是上帝所差遣的先知，最伟大的先知。当时人到了一种什么腐败的地步，说哎，我不想孝敬父母，我不想赡养我的父母，怎么办？那有人告诉，哎，那有理由啊，你可以找一个神圣的理由，也可以不孝敬父母。什么神圣的理由？你说我的钱已经奉献给上帝了，那我就不要侍奉父母了。这是上帝所教导的吗？上帝的律法明明说要孝敬父母，可他们居然这样的强解律法。安息日啊，安息日什么都要休息，什么都不能做了。结果呢，人掉在井里也不能救他吗？安息日你圣事也不能做吗？善事也不能做吗？就整个国家的这个宗教已经腐败。就主耶稣站起来说，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你们要悔改。就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唯唯诺诺的，他看到罪恶，他要指责罪恶。所以今天在圣殿里头，他要指责这些罪恶。弟兄姐妹，多年来主耶稣这种先知的声音呢，激励了很多很多的教会和弟兄姐妹，在呼喊神的公义或者神的审判。寂静圣殿这件事情，主严厉地指出了一件事情，整个社会的心脏有病了，社会的核心在唐荣了，因为圣殿是整个社会的中心，在以色列人中间，这大问题了。所以主耶稣看到这个社会已经是完全的腐败，整个圣经所讲的圣殿不再是个圣殿，崇拜不再是个崇拜，崇拜主应该是圣洁的崇拜，纯洁的崇拜，但是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不再有真正的崇拜，不再有真正的纯洁的崇拜。所以主耶稣举起鞭子要洁净圣殿。在这儿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理啊，主耶稣不单是和平之主，不单是个恩典的主，主耶稣也是一个审判的主啊。大家看到马太福音25章，山羊和绵羊要分开，那就是每个人在神面前施上帝要施行审判的时候，每个人要把自己的真相显明在神的面前。昨天晚上是哪天晚上，有个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真的很恐惧啊。恐惧什么？他说审判的时候每句话都要供在上帝的面前。他说我这一生讲过多少错话，有的话都讲了想起来都不好意思啊，但是要显在神的面前。是的，神是一位审判的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9章27节上面说的，上帝是一位审判人的主。但是弟兄姐妹，主使审判，主愤怒了，主不忍容忍这种罪恶。今天主的声音是通过什么样的声音表达出来？通过教会。在美国，教会是一个先，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啊，可以这么说啊。构成美国社会良知的重要的一部分是教会的声音。教会从来没有忘记过，它应该有先知的形象，然后指责罪恶。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保罗怎么讲？保罗说：“弟兄姐妹啊，岂不知你们要审判世界吗？”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光，所以显明了罪恶。如果教会彰显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如果教会是光，它自然构成对黑暗的审判。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是光，就自然构成对黑暗的审判。如果我们心中也充满了黑暗，充满了不义，你怎么承担一个先知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反省自己啊！你如何对待你身边的罪恶，对待你教会的罪恶，对待你左右邻舍的罪恶？ 有人说啊，那很简单嘛，那我们像耶稣一样，我们只做罪恶嘛。主耶稣不是讲了吗？如果你的眼睛犯罪了，怎么样？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如果你的手犯罪了，怎么样？把你的手给砍掉。哇，这个很残忍的哈，是不是？那我们就是要严厉的对待罪恶。弟兄姐妹，这种心智很好，但是主耶稣对待审判罪恶的时候，他是有恩慈有怜悯的，他没用刀去赶那些牛羊鸽子，是不是？他是用绳子做成鞭子。所以你在审判人罪恶的时候，要心中充满着爱，充满着怜悯啊，不要有一种苦毒的心，一种罪恶的心就指责别人的罪恶。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毛病啊，我们喜欢看别人的问题啊，对不对？某某人真的是有问题啊，很少想到自己啊，是不是？但是主告诉我们，你自己成为光，你才能照亮周围的人，教会成为光，你才能指责社会的罪恶。如果主耶稣是个罪人，他怎么能举起鞭子来进行圣殿呢？但是主耶稣他说，我没有罪，罪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他举起愤怒的鞭子来进行圣殿。弟兄姐妹，如果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有罪，你家庭当然有问题，你家庭充满了罪恶，你的灵舍当然有问题，社会的罪恶产生在哪儿啊？你的根是在人的内心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审判人罪恶的时候，要带着怜悯的心、恩慈的心、仁爱的心，不要说哦，你是罪人，我是义人。特别是在教会里头，你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信仰刚刚起步，说你是一个罪人呐、啊。特别到了大众的面，说你们某人某某人，你是有罪的。你这样一讲，弟兄姐妹他就软弱，就跌倒了。你是谁呀、啊？你来指责我？你是圣人吗？是不是？说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人犯罪的时候，看到你的朋友犯罪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看到家人犯罪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求你给我智慧的心，怎么去和他一起交通，劝告他回到神的面前，不要举起鞭子马上就抽打他，抽打他他会离神越来越远，离你也越来越远。教会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你看到罪恶以后马上就愤怒的指责，你不指责，这个教会就越来越烂，家庭就越来越有问题。但是你要没有智慧的心去指责，把问题搞得会越来越糟。所以求神告诉我们，求神引导我们，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基督徒应当有一种正直的良知，有一种先知的声音，教会也应该有一个先知的声音，但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怎么去做，怎么把上帝的声音表达出来。如果我们心中有苦毒、有恨、有罪，你不要轻易的指责罪恶，那时候是把事情搞得更糟。说主今天给我们一个形象放在这儿，主是先知，主要指责罪恶，求主要给我们一个聪明的心，不容忍罪恶，但有个智慧的心去面对罪恶，指责罪恶，帮助那些最终的弟兄姐妹回到神的面前，有爱心待他，当他心里的时候慢慢地跟他讲，说某某弟兄姐妹这样做不符合主的教导，让他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先知的声音在社会上也是如此，在美国我们是少数民族，有的事情你讲不清楚，但是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去参与啊。我们是第一件讲的主是审判，主是愤怒的主，主不容忍罪恶，主指责罪恶。第二点是讲主是圣殿，这个话听起来就是很难讲啊。所以当时主进行圣殿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啊。所以当时犹太的官方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啊？谁给你权柄做了这件事呢？你说你是上帝来的先知，那好了，你写一件神迹给我看看，那我们就心服口服了，我们知道你做这件事情是有合法性的。耶稣讲了什么话？弟兄姐妹知道耶稣讲了什么话？大家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耶稣怎么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造起来。犹太人听不懂，所以下面圣经有句解释啊，这是21节，耶稣讲的这个话是他身体为殿。耶稣是说整个有形的圣殿已经腐败，没有真正的敬拜，没有真正的纯洁的敬拜。真正的圣殿是什么？不是这个建筑啊。圣殿本来是一个什么地方？神和人相遇的地方，神来到百姓中间，百姓敬拜神，和神交通。说大祭司每年要进入圣殿， 替百姓献祭，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圣殿是神人相遇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有形的神殿已经腐败，已经堕落，已经过时，真正的神人相会之地在什么地方？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你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你才能见到真正的神，才面对真正的神，才能真有真正的敬拜，一种属灵的敬拜，一种纯洁的敬拜。在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崇拜，没有纯洁的崇拜，没有真正的崇拜。耶稣基督，我就是殿，只有在我的里头，你才有真正的敬拜，你才能发到真正的神是谁，才能找到真正的天父上帝。这是主给我们的教导。我今天讲这样的话，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你说耶稣是真正的殿，那就是说在耶稣之外没有真正拜神的地方，没有任何路让你回到神那儿去，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你才能找到真神，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说你讲什么话，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哈，是个多元化的社会，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别的地方也有敬拜啊，你为什么说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才有真正的敬拜，纯洁的敬拜呢？耶稣说我是圣殿，难道他真的是他唯一的圣殿吗？是的，弟兄姐妹，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啊，这个社会的多元化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你到任何书店去看一下哈，在美国的书店跟中国书店不大一样，中国书店那个宗教那一栏呢、啊，那一面卖书的地方不大，可是在美国任何书店呢，卖宗教书的话，一个大角落啊，是不是？只要你去看看的。现在在美国，虽然这工业很发达哈，这种高度消费化的社会，可人们精神上有一种很大的渴求，所以现在常常很多人谈什么问题啊？谈灵性问题，他们叫做 spirituality， 谈灵性啊，谈 spirituality， 这书好卖得很啊，非常好卖啊。如果你看看网络哈、啊，电脑网络上两大类书最好卖的，一类是什么？是什么？一类是事情的东西特别多，还有一种是什么呢？那就是宗教。人们一种渴求啊，所以在书店里，你们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书。宗教书哪几类呢？第一类是讲泛神的。现在的环保意识越来越浓厚啊，很多人说要回归大自然，回归这个自然啊，跟大地建立很好的关系，所以万物有灵论就开始复苏了。什么叫万物有灵啊？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有人称大地为母亲，要敬拜大地为母。特别在激进的环保主义在中间很流行啊，他觉得我们是敬拜这种万物都有灵，有利于环保，所以我们要敬拜。巫术也产生了哈、啊，还有一种是神秘主义的啊，要跟这个宇宙的灵啊结合在一起，像 New Age Movement 这个叫新纪元运动，有的时候搞这些东西。还有一种是东方宗教开始引入啊，什么道教、佛教。还有伊斯兰教都开始进入这个苏斯里头。弟兄姐妹，各种各样的宗教，那有人就问了，难道耶稣基督真的是唯一的救主吗？难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圣殿吗？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找到真神吗？是的，弟兄姐妹。有人会说啊，你这个王弟兄，你是太排他了，你的心怀太狭隘了。弟兄姐妹，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变成一个 exclusive 啊，变成一个 inclusive， 对不对？就是什么都是包括一切的。但是那不是圣经的教导，神让我到这儿来就让我要教导圣经的，传讲圣经的。耶稣基督怎么说？在天下人中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圣殿，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真正的崇拜。你说有人讲啊，那我在别的宗教里头不也看到很多灵异的事情吗？我不否认这些事情，弟兄姐妹。当年在埃及的时候，摩西面对法老的时候，埃及的法师们他们也能行启示，我不否认这一点，对不对？有人说那好了，那我在别的地方我打禅入坐好像心中也有平安，我告诉你，你打禅入坐 你把佛教、道教或者其他宗教变成你生活的指南，我觉得你有你的道理。但是有一点你不要忘记，有一点你不要忘记，你看见了佛祖，你还没有看到见天父。你看到了穆罕默德，你还没有看到见天父。你看见了孔子，你还没有看见天父。你看见了马克思，你还没有看见天父。但是耶稣说，凡看见我的人就是看见天父了。主耶稣是这么说的，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必须承认耶稣是唯一的圣殿，就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真正的敬拜，纯洁的敬拜。我不否认别的宗教，我爱他们，我尊重他们的信仰，但是耶稣的话是说，只有在我里头你才真正的遇见真神。在别的宗教你可能找到安慰，你可能找到人生的某种生活指南，但找真神只有一个地方，在耶稣基督里。这是我们基督的信仰和所有信仰区别的地方。所以耶稣说，我就是殿，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你才有敬拜，在耶稣基督之外没有敬拜。好了，讲了这么多以后，弟兄姐妹，我问自己，今天主的殿在什么地方？教会，有形的建筑，不是神的殿。神的殿是什么？神的殿就是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圣殿，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主在什么地方被彰显出来？是在教会中被彰显出来。所以圣经说，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教会是神的殿。圣经上还讲了一句话是什么说？如果大家看圣经的话，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上面说，我们就是永生神的殿。耶稣基督是神人相遇的地方，只有在耶稣基督你才找到真神。但是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坐在高天之上，这个像神人相会的地方是在教会中产生的，在教会中应该有真正的敬拜。但是教会一定要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那么教会成为圣洁的教会，关键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圣洁的殿，教会才成为一个圣洁的殿。所以耶稣说，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殿，而且每个弟兄姐妹都是永生神的殿。弟兄姐妹，教会是神的殿，我们每个人是神的殿，殿一定要圣洁，没有圣洁就没有崇拜，当年的圣殿腐败。所以主耶稣举起鞭子赶走这些卖牛羊鸽子的人，洁净神的殿。说今天我们是永生神的殿，也求主帮助我们，人们看到你就看到啊，真的神在他身上，他真遇见神了。但是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的心灵真的是干净的。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挑战，主呼召每个弟兄姐妹成为永生神的殿，让神住在我们里头，让神通过我们显明他大能的荣耀。但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太大，神要造就我们成为永生神的殿，世界要把我们变成什么？世界要把我们的心灵变成垃圾桶。你要成为圣殿吗？我让你变成垃圾桶。我为什么讲这种话？我不是否认这个世界，我也不是逃避这个世界，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但是世界有很多的力量把每个人的心不是变成圣殿，而变成垃圾桶。举一个例子，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人，他怎么样？他已经犯奸淫的罪了。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可是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跟神的话对着干，你说让人看到动淫念呢，我就是让人动淫念。你看看广告，卖汽车的也有裸体的女人啊，卖饼干的也有一个女人啊，你卖衣服的当然也有一个女人，卖床垫的当然更有一个女人。你看电影，特别是晚上的电影，你看看网络，整个现在的文化系统啊，就是搅动人们内心的这个淫念。但它不叫淫念呢，它给它包装一下， 叫美，叫艺术。弟兄姐妹说，没有什么，你心灵太，你太保守了。圣经上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个世界慢慢就辅助你的心灵，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盲目，对这黄色的东西也无所谓了。有多少人离婚是因为什么道理引起的？心灵慢慢被污染，被污染，被污染了，对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不满意了，是不是？所以神让我们成为永生神的殿，可这个世界搅动人们的欲念。有的时候有人说我很刚强，我没有关系，我看看这个也没有关系。弟兄姐妹，不要认为自己很刚强，有的时候我们很软弱，长期看下去你变成他的俘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求神帮助我们了，不要我们变成这些东西整天来影响我们，在挪去我们的心。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所以我们问自己，主啊，我的心是一个垃圾桶，我的心还是一个神圣的殿？我不说人的心完全是垃圾桶，但是这个世界会把很多东西倒进你的内心的，让你道德是非感完全的盲目。今天这个社会啊，道德差不多给抽空了，它的基础给抽空了，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是非啊。所谓后现代，后现代其中有一个标志是什么？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善，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恶，一切都是相对的。你和几个人结婚那有什么关系啊？又看看这个黄色的这有什么关系啊？你看到这个眼睛也有什么关系啊？弟兄姐妹，所有的是非感完全的盲目，永生神的殿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个明确的是非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永生神的殿，什么是肮脏的垃圾桶。我在这儿不是咒诅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人的这种聪明创造，不是的。我说这世界上某些东西的确是很可怕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内在有神的东西在里头，你慢慢变得很多的神经系统，也道德良知慢慢的会盲目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说，哎呀，我为什么感觉不到神在我里头同在啊？问问自己啊，这是殿吗？它是圣殿吗？还是什么？有人说我感觉不到，那好，你到晚上的时候你看看，突然看到你的那个 email 那个信箱里头收到利用黄色的广告，你看看你是不是受试探。弟兄姐妹，我会受试探的，但是求神保佑我，我不看他，求神帮助我拒绝他，保持心灵那种纯洁啊。如果心灵被污染了，你说我怎么能进入神的那种同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说了，你们再祷告神也不听，为什么？因为心灵充满了罪恶。所以求主激进我们，让我们的心真变成一个永生神的殿，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心中有圣洁了，你家中才有圣洁，你家中有圣洁了，你这个社群里头才有圣洁的风气，这个社会才有圣洁的风气。一切都是由心发出的，你心里面充满了垃圾，家庭就是垃圾，家庭充满了垃圾，这个社区也就充满了垃圾，这个社区充满了垃圾，这个国家就充满了垃圾。求主激进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的心成为一个永生神的殿。最后一点，我快一点。当时耶稣讲的话以后，接近圣殿以后，好多人听不懂，不知道他讲什么。他说：“怎么可能啊？哈，这个圣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之内就建造起来吗？”人说耶稣一讲话，大家没办法懂他的话，不知道他讲什么。在约翰福音里头，常常有这样的问题：耶稣讲话，人们听不懂。尼哥底母来问耶稣，耶稣说你要重生，尼哥底母说怎么可能呢，我灵年这么大了，难道回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吗？我听不懂。撒玛利亚夫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要有活水，我有活水赐给你。撒玛利亚夫人这么说，好了，那我就不要这么远来打水了啊。那门徒看到耶稣和人家讲话，说先生，我们已经买了食品了，请你吃饭。耶稣说我已经有食物了，父的旨意就是我的食。那人就说，哎，谁给他吃的呢？你看看约翰福音里好多有这样的教导，为什么？因为不懂啊，不知道耶稣讲什么。所以约翰福音把这个重大的信息摆在我们的面前，为什么人不懂耶稣的信息？这些都是我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分子啊，这是犹太人啊，都很聪明的，为什么不能理解耶稣基督的道理？其中有三个原因，弟兄姐妹。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他们很骄傲，很狂妄，这是法利赛人，真的是非常聪明的人啊，受很好的高等教育啊。他说拉萨勒人是什么？拉萨是个小地方啊，这种人还有什么好道理可讲的吗？看不起他，而且他们又有社会的权利啊， 权力、知识，让他们关闭心门。一个人一旦骄傲以后，就不可能向他人敞开自己的心门，所以他们拒绝耶稣，不愿意听这种人听他什么。在座的弟兄姐妹，是不是高等教育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农民跟你讲话，你的耳朵我已经打开吗？你打不开的。你说听听你，我尊重你，我不说话，要不尊重你，我理都不理你，是不是？其实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我受过高等教育的，你拉撒勒人是什么人？耶稣是谁呀？他听不进去。还有一个是什么人？他的兴趣不在耶稣的话的身上，他们感兴趣是什么？是什么？神迹啊！哇，那些大神迹让我们高兴三天，让我激动一下。人生是一盘死水嘛，有的时候生活就是整天这个样子，没有什么新鲜感。你写一个神迹让我们激动激动一下。他们期盼的是神迹，还有什么呢？面包，我们肉体的需要，还有什么呢？权力，还有什么？通达罗马人，罗马人压制我们犹太人，帮助我们出出恶气啊，对付这个罗马人，把他赶走。所以他们的兴趣不是在神的身上，他们觉得圣殿没有问题啊，买卖卖有什么关系啊？圣殿的做做买卖又有什么关系啊？他没有想要改变圣殿，所以耶稣讲的话他们听不进去。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大脑被世界的观念所充满，他们大脑被程序化了，他只能这么想，他不能这样想。弥赛亚要来的时候，救世主要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是高大英武，不是这么个卑微的拉撒勒人了。他脑子已经被世界的观念所驯化，他听不进耶稣了，所以耶稣讲的话他听不进去。弟兄姐妹，门徒呢？按理说门徒应该是懂了，是不是？门徒跟随主有好几年了，应该慢慢明白了，可是门徒也不懂啊。为什么门徒为什么也不懂呢？按照我们中国人讲法，门徒在世界上混得太久了，他们和世界的连结太深了，他们脑子已经被程序化了，他只能这么想，说不懂耶稣的话。所以耶稣讲的话以后，很多人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别人讲不懂的时候，我们就说他在胡说八道，从来没讲我自己出了问题，我们从来不这么认为的。看圣经看不懂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圣经乱七八糟的，讲什么东西啊，从来没想我出了问题，我的心灵出了问题，是不是？说弟兄姐妹，主耶稣当时在世上的时候，好多人说你写个神迹给我看看吧，耶稣就是不写。为什么？为什么不写神迹？弟兄姐妹，当你要求我写一个神迹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就变成一个审判官了，是不是？你可信不可信，你可靠不可靠，由我来鉴定啊！如果你写一个神迹，就表示你是可靠的。耶稣很清楚人的内心啊，他知道这些人如果心念不会改变，你写神迹没有用了。耶稣在世上写了不少神迹，人的心念没有改变，照样定他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跟这一帮人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只有一个神迹，三日之后圣殿要重建，而指耶稣复活说的。所以弟兄姐妹，第三个，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三个教训就告诉我们，我们的骄傲阻止我们真正认识主，我们的权力的欲望阻止我们认识主，我们的真道目不关心阻止我们认识主，世界的这种惯有的那些理念观念排斥耶稣基督，你和世界连接的太紧，在世上混了太久，心灵的污染太严重，没有办法认识耶稣。所以注意到主的面前来以后，就是圣经的话语，我们才慢慢明白耶稣基督是谁。为什么圣经上说要悔改？悔改就是这个道理。你除非悔改，除非心灵被主洁净，那时候你才明白圣经讲什么东西。不是圣经有问题，而是我们的心灵出了问题，我们太相信我们自己的判断能力，结果把神的儿子都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太相信我们的聪明，结果把一个人当成神来敬拜。我们太相信你自己可以制定法律把这个世界搞定，结果法律系统出了很多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心灵需要被改变，这样我们才真实明白神的话，明白圣经的道理，明白耶稣基督是谁。好，感谢主，今天把接近圣殿这个事情放在我们的面前，有三样的真理我们需要学。耶稣基督是一个愤怒的主，是一个审判的主，你如何对待罪恶？第二点，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圣殿，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 才有纯洁的崇拜，真正的崇拜。弟兄姐妹，你就是永生神的殿，在你里头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崇拜神的心。第三点，我为什么不能理解明白主的话？因为我们的心在世上流浪太久了，已经不认识真神了，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你才慢慢的认识主的道，认识主的爱。所以谢谢主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就是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主你究竟是谁，你希望我们怎么活在世界上来荣耀你。主，但愿你给我们也一个先知的心，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话语，也把你的话语和我们家人分享，和我们周围的邻居分享。主，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罪恶的时候，不要单单指责别人，主啊，也让我们反省自己，在主的面前接受主的光照。主啊，我自己里面是不是一个圣洁的殿？我自己是不是永生的殿？主，求你给我们恩慈的心，怜悯的心，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也就是周围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主也谢谢你，让我们慢慢的明白你的道，也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灵受到污染太多，在世上流浪的时间太长。主啊，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能清新的跪在主的面前。主啊，接受你的光照。主，你改变我们，你帮助我们，也刚强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真实成为神的殿，充满了主的喜乐，充满主的平安。主啊，当你的大能降临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不一样，我们生活的质量也就不一样。主啊，谢谢你把永生的之道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再次把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让雅天的母亲渐渐的恢复。主，你的恩典在她身上。主，你安慰了她，你带领她经过死荫的幽谷。主啊，你的脏你的肝引导了她。主，为这样的恩典，我们全教会感谢主。主啊，还有我们中间的朱莉亚，主啊，你恩待她，你也怜悯她，也医治她，让她在苦难之中也能仰望主，仰望主的怜悯，仰望主的医治。还有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的，主不知道的，主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也知道他们内心的挣扎、内心的痛苦和内心的喜乐。主，求你分享他们的喜乐，也分享他们的痛苦。主，你医治他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引导他们，让凡事上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我们也为下一个礼拜教会的这个宣教联会来祷告。主，这个宣教联会让我们知道，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活在世上是有使命的人。主啊，把宣教的大使命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通过我们的生活来见证主的道，来传扬主的道，让更多的人来享受主福音的好处。主啊，我们活在世上真的像个流浪的羊一样，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主啊，谢谢你已经找到了我们，让我们的灵魂有安息，让我们的灵魂有归宿，让我们家中慢慢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为这些我们感谢你。主啊，还有为我们中间特别的一些老人，主啊，他们在主面前度过那么长的岁月，主啊，为他们的在神面前那种敬虔爱主的心感恩。主，你恩待他们，继续引导他们，让他们在凡事上成为众人的榜样。谢谢主恩待这个教会。主啊，当你高举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也高举你。教会高举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名就得到荣耀，这个教会得到福信。主，求你福信我们，求你洁净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这个你的圣殿在这个地方被彰显出来，让众人知道主你在我们中间，你的殿在我们中间。主，求你恩待这个教会，恩待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身上真实满有神的形象，让我们真实成为神永生神的殿。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